朱国群开始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他首先要通了各连的电话。一连长吗？我是朱国群，准备工作怎么样？只听电话的那头，一连长报告。
报告，一切准备完毕。
好，两点整，听到我的开炮命令以后，才能开炮。如果两点到了，没有我的开炮命令，也不许开炮，明白吗？
明白。
好，现在开始对表。现在是12:50。朱国群又给二连、三连下达了同样的命令。朱国群最后把电话要到营部直属通信排。喂，林排长吗？我是朱国群，现在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各连各炮群的电话畅通，特别是开战以后，电话线最容易被炸断，你必须保证各连的电话中断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各连通往各炮位的电话中断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能做到吗？
我尽力做到。
不是尽力做到，是必须做到。
是，保证做到。
这就对了。如果人手上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向民兵营提出来，让他们帮助你克服困难。
是，保证完成任务。
朱国群把所有的战前工作完成以后，离炮击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余力坐在指挥所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也没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朱国群打电话做战前的最后布置。原来打仗就是这样的。余力此时突然想起了刘峰，他是不是此时也在军指挥所做着战前的最后部署呢？开炮的命令应该是从他嘴里下达，然后再传到各团、各营、各连、各炮群。余力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与骄傲。作为军人的妻子，也许只有战争才能让她感到丈夫的伟大。战争就是男人的事业，是男人就应该当军人，才有资格在战争中一显身手。余力正想着战争与男人，突然听到朱国群对着电话大声地喊道：
时间到，开炮！
刹那间，炮弹一声声地呼啸着划过天空，在小金门上开花。开始时炮声还有点沉闷，后来就越来越响，很快小灯岛上也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一次正义的战争，能够在高尚的国度里唤起神圣的爱的力量，这已为无数感人的事例所证实。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震惊了白宫。炮击金门的第10天，即9月1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亲自主持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的台湾局势以及美国应对的政策。秋季也是华盛顿最为舒适的季节，白宫小型会议室只有20多个座位。上午9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第一个走进了会议室。他刚刚坐下，美国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上将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随后走进了会议室。雷德福对坐在他身边的李奇微愤愤地说道：
听说了吗？我们驻台湾军事顾问团的2名军官被解放军的炮火击毙了，这是公然向我们挑战。
李奇微默然地听着，没有做出任何表示。雷德福见李奇微没有吭声，就对范登堡说：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 敢如此挑战我们，我认为必须给中国军队一点颜色看看。
范登堡也没有接雷德福的话，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范登堡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当然知道现在不是表态的时候。这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国安会成员都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会议室。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国务卿杜勒斯的陪同下最后走进会议室。杜勒斯受总统委托主持了这次国安会。
各位，十天前，也就是9月3日，中国军队在没有任何征兆下突然对金门岛进行了猛烈炮击，并打死了2名正在金门进行正常军事巡视的美军军官，这是一场严重的军事挑衅。总统很想听听各位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应对的办法和政策。
雷德福第一个发了言。
我个人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国军队对美军的公然挑衅。我主张，我们借机可以与台湾一起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打击。首先可以动用空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空中打击。一定要让共产党中国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攻击美国军事人员就是一种挑衅，甚至是一种宣战。美国绝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
雷德福刚刚讲完，颇有学者风度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慢悠悠地说道：
对毛泽东的中国，我们很不了解，不能冒险采用军事行动，否则惹怒了这个大国，很容易把它推入苏联人的阵营，这样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雷德福一听中情局局长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十分不满地说：
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打击，不会让美国陷入被动的，反而会争取到主动，因为我们有核武器。如果毛泽东的中国想跟我们美国对抗，可以对中国进行核武打击，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保持在自由世界的影响力，以此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蔓延。 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台湾不被中国大陆所占领，而不是跟中国大陆打仗。分裂中国，让台湾独立，并且我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台湾，最终使台湾成为我们在太平洋上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艾伦局长号称狐狸局长，他的老谋深算岂是这些职业军人可以比的？艾伦局长从心里也看不起雷德福这样的所谓的职业军人，他们就知道打打打，以为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艾伦是去年担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职务的，他一上任就把注意力放到了亚洲地区，特别关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艾伦·杜勒斯认为，虽然欧洲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区，但欧洲的局势美国基本上能够控制。现在，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中东地区。这些地区局势不稳，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还不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所以，如何在这一地区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秩序，应该是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台湾现在就是一颗重要的棋子，如何下好这颗棋，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艾伦·杜勒斯局长深知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是又恨又爱，恨的是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政府给了蒋先生那么大的支持，从军事装备到军事顾问团，从经济援助到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支持，结果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各级军官、军事首长没有不贪污腐败的，而且什么都敢贪，军用装备、作战物资都敢倒卖，这样的政府岂能不被推翻？短短三年，800万国民党军队就被共产党赶出了大陆，让美国政府支援蒋介石的几百亿经济、军事援助付之东流，这让美国政府怎么能够不讨厌这个政权和这个政权的领袖蒋介石呢？但蒋介石他又有可爱的一面，就是他的反共决心和意志，所以美国现在不能完全放弃蒋介石政权。中国的分裂让台湾成为阻击共产主义势力继续蔓延的一个桥头堡，成为反共的前沿哨所，使苏联的势力不能在亚洲任意扩张，这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如果帮助蒋介石守住台湾，不让红色中国占领台湾，造成实际上的一中一台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艾伦局长想着自己的心事，别人的发言他也没有听进去，直到总统讲话的时候，他才把思绪拉回到现实当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见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就最后说道：对共产党中国不能够轻易地动用武力，更不能陷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争斗中，美国不能因为台湾而卷入与中国的战争，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们一定要确保台湾的安全，绝不能让毛泽东占领台湾。艾森豪威尔说到这儿，扭过头对国务卿杜勒斯说：台湾的蒋先生不是一直希望跟我们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吗？我看可以加快推进条约的谈判，争取今年底把这个条约签下来，以保证台湾的绝对安全。杜勒斯点了点头，表示完全明白了总统对台政策。蒋介石得知解放军炮击金门，一点也不吃惊，甚至还有点高兴。解放军突然炮击金门，会不会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做出调整，使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更顺利一些呢？蒋介石在心里盘算着这场突发的战事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当他听到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击打死了两名美军顾问团的军官，蒋介石心中暗喜，因为他知道打死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的。蒋介石这时候最关心的是解放军是否有登陆金门的企图。王司令的报告中是否有说解放军攻占金门的迹象？蒋经国和国防部部长于大为站立在蒋介石官邸办公室，向总统报告金门前线的情况。父亲，目前还看不出有强攻金门的迹象。 解放军突然炮击金门以后，汪海山立即向台北报告，蒋经国马上就知道金门遭遇了猛烈的炮击。蒋经国也不吃惊，因为这段时间从种种迹象判断，解放军迟早是要对金门动手的。七月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发出了措辞强烈的社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实际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八月份，北京也多次在各种场合放出了风声，台湾问题一定要解决，绝不能让美国分裂台湾的阴谋得逞。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当下解放军的首要任务。同时，情报系统的报告也显示，驻守厦门的解放军刘峰所部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可能发动对金门的进攻。面对日趋紧张的台海局势，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分析判断，中共攻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有可能对金门采取军事行动。至于行动的规模、动机、方式、时间等，还都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八月底，当这份分析报告作为绝密文件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不满意。他把蒋经国叫到了办公室。蒋副秘书长，你认为如果我们不依赖美军，台湾能够守得住吗？在办公室，蒋介石称呼蒋经国从来不叫名字，而是称职务。蒋经国担任中华民国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蒋经国不知道父亲问这个问题的深层含义是什么，他只能选择不敏感的字眼，小心地回答：总统，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完全靠60万国军，恐怕很难确保台湾的安全。蒋介石听了蒋经国的回答，也没有立即说什么，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蒋介石才深思熟虑地说道：现在的台海局势是，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很难确保台湾的安全。因此，我们要依靠美国。但美国人的想法是希望我们放弃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把军队全部撤退到台湾。美国人的用意，你明白吗？蒋介石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蒋经国。蒋经国没敢回答父亲的问题。其实蒋介石也没有想让蒋经国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美国的用意是想让我们跟中共化海为质，实现一中一台，或者叫两个中国的目的。但我们能答应美国的这个要求吗？绝对不能。因为不管是一中一台也好，两个中国也好，实际上都是台湾独立。这就意味着我们跟大陆变成了两个国家，我们就都不是中国人了，我们的老祖宗都不要了，我们在大陆的亲人都不要了，我们文化的根也没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断了，这可能吗？这样跟随我们来台湾的300万党政军人员能够同意吗？我们在台湾的统治还能维持吗？人民还会支持我们吗？我们在台湾还能够 生活下去吗？绝对不能。美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和大陆的这种血浓于水的特殊情感，所以我们绝不能同意美国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反对美国的对台政策，他们会不会把军队撤离台湾，不再负责台湾海峡的防御呢？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蒋介石终于在儿子面前把心中的担忧全部说了出来，这才是台湾当局的最高机密。